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自从中国官方上周公布中国第二季度经济增长出乎预估达到 7.5% 的消息之后，各国的分析家都将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当作对中国经济增长分析的切入点。应当说，西方舆论对中国房市的分析与评论大体上声调一致，也就是说，十多年来西方经济学家普遍预测中国房地产价格上升幅度令人目眩，泡沫破裂已危在旦夕。而今天又有不少观察家预测中国的楼市持续走低，房地产行业面临破产，并且导致中国经济滑入低谷，由此给全球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同西方舆论对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分析一边倒的倾向有所不同的是，不知是出于中国体制内部存在派系争斗还是别的原因，来自中国官方、中国媒体以及中国专家的声音倒是各有不同。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西方对中国经济第二季度经济增长高于预估的分析。法国报纸与网络媒体连日来的分析都认为，这是由于中国官方在房地产行业采取了一定的刺激措施。最近两个月，中国银行放松了贷款限制。然而，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7月18日公布的中国70座中大城市的房价指数，最新的迹象显示，不仅中国的二三线城市的楼市价格持续下跌，中国的一线城市的价格也连续两个月出现下跌。根据官方的统计，一线城市除了首都北京之外，上海、广州以及深圳全面沦陷。而法新社上个月底引述的一家独立调查机构的统计数字则显示，上海是中国唯一的楼市继续走高的城市。这家调查机构对全中国100座中大城市的房地产价格举行了调查，结果显示今年5月与6月这些城市的房地产分别下跌了 0.32% 和 0.61%。 6月份的平均房地产价格为每平方米1900多元人民币，北京的房地产价格在全国位居首位，平均是33000多元人民币。但是同今年5月相对比，北京的房地产下跌了 0.6%。 对大多数业内人士来讲，这一下跌的趋势将不断持续。而与此同时，中国的新建建筑的总数量同去年同期相比持续在不断上升，5月与6月的增率分别为 5.35% 和 4.05%。 那么既然房地产价格持续下跌，为何要继续开发房地产行业？这在西方分析家看来，是中国官方为了维持经济增长，冒着负债重重的危险继续投资房地产。的确，房地产行业目前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杠杆。中国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朱宝良就认为，中国的 60% 的制造业与房地产有关。他说，银行等经营机构所有的融资，包括银行贷款、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信托，其 60% 与房地产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所以如果房地产业出现大问题，对经济影响相当大。在他看来，当务之急是要保持房地产业的稳定。然而一继续投资房地产来维持中国经济，又被不少分析家认为是饮鸩止渴。中国国内的英商网今天周一刊登了一篇标题为李克强总理对中国房地产对症下药开出的四个药方。李克强是在召集专家召开紧急协商会议之后发表上述文章的。他在文章中以罕见的强硬口气批评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是一些不务正业的人，提出中国的经济问题基本上就是房地产经济问题，如何让这些不务正业的人回归主业，那就一定要给房地产降温，让房地产不好赚钱，成本加大，风险加大，甚至超过传统行业，这样社会精英的精力和资金才会转向传统行业。等一天我们的社会经济是生产、制造、创新占据了主流，那中国的经济才算真的有救。李克强开出的四个药方是严控贷款额度，切断开发房地产的资金来源，向开发商征收增值税，强迫官员等购房群体做不动产登记，以及征收房产税。李克强的上述言论与同一天《人民日报》海外版文章的内容显然有所不同。《人民日报》指出，在楼市降温的背景下，市场预计取消限购将扩大至至少30个城市，而限价限贷政策也将出现不同程度的松动，楼市松绑正在敲响倒计时。事实上，中国国内的第一财经日报早就指出，今年以来取消或者实质性松绑限购的城市不在少数。6月27日， 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市宣布正式放开限购，成为全国首个正式发文确定取消限购的城市。大多数专家预估，中国一线城市大幅度松绑或者退出限购的日期也指日可待。听众朋友，限制资金、限制购房，似乎是中国总理李克强对房地产开出的四个药方的根本点。而开放房地产、让楼市市场化，似乎又是人民日报海外版文章的基调。下一步要观察的是，中国的房地产究竟将沿着哪条路线发展？听众朋友，以上的今日经济是由杨梅编播，感谢温颂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